第十九章，香港仅仅是一个小岛。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在几年时间里，英国殖民统治者就把香港建设成一个大城市和一个重要港口，即维多利亚港。这个小岛位于珠江口，距对岸葡萄牙属地澳门仅60海里。香港在商业上肯定能胜过澳门。目前，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都经过香港，这里有船屋、医院、码头、仓库，还有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一座总督府，碎石马路遍布全城。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这很像英国肯特郡或苏里郡的一个商业城市。这个城市从地球的那一面，中国的这个点上钻出来。万能钥匙双手插在裤袋里，朝维多利亚港走去，一路欣赏着在中国十分流行的轿子和带棚的人力车。大街上，中国人、日本人、欧洲人行色匆匆。正直的小伙子觉得，他旅行途中看到的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香港都大同小异，犹如排列在世界各地的一连串英国城市。万能钥匙来到维多利亚港。这里是珠江口，拥挤着各国的船只，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荷兰的。这些船只里有军舰、商船、中国和日本的小船、大帆船、汽艇、山板，甚至有不少花船。这些花船就像海上漂浮的花坛。万能钥匙在街上闲逛时，看到一些穿黄色衣服的当地人，这些人年龄都不小。他走进一家理发馆，想按中国习惯刮一次胡子。他从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当地费加罗那里得知，这些老人年龄至少在80岁以上。到了这样的高龄才能穿黄色的衣服，因为黄色是皇帝专有的颜色。万能钥匙觉得十分可笑，但不知道为什么。刮好胡子，他就来到卡尔纳迪克号停泊的码头，发现菲克斯在那里独自徘徊。他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可是侦探脸上显出十分失望的样子。好，万能钥匙想，这样对改良俱乐部的老爷们可就大为不妙了。他兴高采烈地上前与菲克斯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对方烦恼的神态。事实上，侦探有足够的理由咒骂一直追随他的厄运。拘票还没有到，显然拘票是在他走后发出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住几天才能收到。可是香港是旅程中最后一个英国殖民地，如果他在这里不能逮住福格先生，那么福格先生就会逃之夭夭，再也抓不到了。菲克斯先生，您准备和我们一起去美洲了？万能钥匙问道。
对，菲克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那我们走吧，万能钥匙说着大笑起来。我知道您不会离开我们，走，去订舱位。他们俩走进海运售票处，订了四个人的舱位。售票员告诉他们，卡尔纳迪克号的维修工作已经完成，轮船今天晚上8点开，而不是预定的明天早上开。
太好了，万能钥匙说，早点开对我主人有利，我去通知他。
就在这时，菲克斯拿定主意向万能钥匙摊牌，这也许是拖住福格在香港多待几天的唯一办法了。离开售票处后，菲克斯向万能钥匙建议去酒吧喝几杯。万能钥匙看时间还早，就接受了菲克斯的邀请。码头上就有一家酒馆，看上去还不错。他们走进这家酒馆，这是一间装饰豪华的大厅，尽头放着一张板床，床上铺着垫子，躺着不少东倒西歪的醉汉。大厅里有30来个客人坐在藤条桌边上，有些大杯地喝着清淡或浓烈的英国啤酒，另一些喝的是英国烧酒
杜松子酒和白兰地。另外，大部分人都吸着红陶土的长杆烟枪，烟斗上满是掺了玫瑰露的鸦片烟泡。时常有吸烟的人倒在桌下，烟馆的伙计拖住他的脚和头，把他抬到床上，和那些已经不省人事的烟鬼在一起。二十多个烟鬼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在床上躺着，醉得神志不清。菲克斯和万能钥匙这下才明白过来，他们进的是一家大烟馆，里面尽是一些穷鬼、白痴、骨瘦如柴的烟鬼、蠢货，唯利是图的大英帝国每年卖给这些人价值2亿6000万法郎的这种害人不浅的毒品鸦片，靠人类致命的恶习赚钱，是多么卑鄙无耻啊！中国政府曾经制立了严厉的法律来遏制毒品的泛滥，但成效甚微。吸鸦片原来是富有阶级的专利，现在上至有钱人，下至贫困阶层都染上了毒瘾，吸鸦片泛滥成灾，灾害无法控制。现在的中华帝国到处都有人抽鸦片，男男女女个个都成了可悲的瘾君子，一旦上了瘾就再也戒不掉了，否则胃部就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一个大烟鬼每天可吸8桶烟，而他过不了5年必死无疑。香港遍布这样的大烟馆， Fix 和万能钥匙就是进了一家这样的烟馆，想喝几杯酒。万能钥匙身上没带钱，他十分乐意接受他朋友的邀请，想改日再回请他。他们要了2瓶波尔图葡萄酒，法国小伙子开怀畅饮起来， Fix 则喝得很谨慎，并认真地观察着他的同伴。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说的最多的还是 Fix 决定搭乘卡尔纳迪克号这个了不起的主意。说到这条提前几小时开的船，万能钥匙喝光了瓶里的酒，站起来准备去通知他的主人。Fix 叫住了他。
等等，他说。
Fix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
我想跟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万能钥匙喝进瓶底的最后几滴酒。我们明天再谈，今天我没有时间。
别走， Fix 说，是有关您的主人的。
万能钥匙听到这里就认真地盯着 Fix 看。
Fix 的表情十分奇怪，万能钥匙又坐下来。
您要对我说什么？他问道。 Fix 把手放在万能钥匙胳膊上，压低嗓音说，
您猜到我是什么人了吗？
当然了，万能钥匙笑着说，
现在我把一切都告诉您。
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老兄。
嗨，这算不了什么，不过您还是说下去吧。我先告诉您，这些老爷花的钱是冤枉钱。
冤枉钱？菲克斯说，您真是信口开河，我看您根本不了解这笔款子有多大。
我知道，万能钥匙回答，2万英镑。
5万英镑？菲克斯抓紧万能钥匙的手说。
什么？
万能钥匙惊呼道，
福克先生竟敢如此。
5万英镑？
那好，这样就更不能耽误了。他又站起来说。
5万英镑啊，菲克斯又说。他强迫万能钥匙坐下，让人又拿了一瓶白兰地。
如果我成功了，就能得到2000英镑的奖金，您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就分给您500，行吗？
助您一臂之力？万能钥匙瞪大了眼睛叫道。
对，帮我拖住福哥，要他在香港多停留几天。
咦？万能钥匙说，您这是说的什么话？这些老爷不仅派人盯梢我的主人，怀疑他的正直品行，还要给他制造麻烦，我真替他们害臊。
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菲克斯问。我是说，这真是卑鄙，这是要让福克先生破产，抢光他的钱。这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个阴谋，万能钥匙叫道。菲克斯 不停地给他灌白兰地，他不知不觉喝了许多，酒劲儿冲上头，他更加激愤，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阴谋，这些绅士，这些会友们居然这样。
Fix 已经如坠五里雾中。
这些会友，万能钥匙继续嚷道，改良俱乐部的会员，菲克斯先生，您知道吗？我们老爷可是个正人君子，他打了赌就会老老实实去赢人家。
您究竟以为我是什么人呢？
菲克斯盯着万能钥匙问。
天哪，您就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派来的密探，任务是监视我们老爷旅行的情况，这样做真是太可耻了。
不过虽然我早就看出了您的真实身份，但我没有向主人透露半分。
他一无所知，菲克斯激动地问。
他一无所知，
万能钥匙一口干了杯中的酒说。
侦探把手放在额头上，他在开口之前十分犹豫，他该怎么办呢？
万能钥匙的误会不像是装出来的，可是这使他的计划更难完成了。显然这个小伙子说的是老实话，他不是他主人的同谋，本来菲克斯对这一点是最担心的。
这样也好，菲克斯心里想，既然他不是同谋，他一定会帮我。
侦探再次拿定主意，再说他也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香港抓住福格。
听我说，菲克斯斩钉截铁地说，
好好听我说，我不是您想象的人，不是改良俱乐部会员派来的密探。
啊，万能钥匙带着嘲笑的神态看着他。
我是警察局的侦探，接受了伦敦警察局的任务。
您是警察局的侦探？
对，我有证件，
菲克斯说，
这是我的委托书。
侦探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纸给万能钥匙看，这是伦敦警察局长签署的委托书。
目瞪口呆的万能钥匙看着菲克斯，哑口无言。
菲克斯接着说，福格先生打的赌只不过是个幌子，您和那些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们都上当受骗了，因为他需要你们不自觉的同谋。
这都是为什么呢？万能钥匙问道。
听我说，9月28日，英国国家银行被偷走了55000英镑，作案者的外貌特征已经查出来了，这就是与福格先生一模一样。
胡说八道！
万能钥匙用拳头捶着桌子吼道，
我家老爷是世界上最正派的人。
您怎么知道？菲克斯说，您甚至根本都不认识他。
您是他出发的那天才进他家门的，
他找了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匆忙离开伦敦，行李都不带，却带了一大笔钞票，
您竟敢口口声声说他是正人君子。
我就敢这么说，就敢说，可怜的小伙子不停地重复着。您愿意作为他的同案犯被抓起来吗？
万能钥匙用双手捧住头，脸色大变，他不敢抬头看侦探。
福格先生是这个埃达夫人的救命恩人，这个仁慈又正直的人居然是小偷，
可是菲克斯的推断又是那么头头是道。
万能钥匙极力在心里否定这些怀疑，他不愿相信主人犯了罪。
那么您想让我做什么？
他极力控制住自己问道。
是这样，菲克斯说，我跟踪福格先生到今天，但我还没有收到伦敦发来的拘票，您要帮助我拖住福格先生留在香港。
要我？您要我？
我和您平分英国银行答应的2000英镑奖金。
绝不！
万能钥匙回答，他试图站起来，可是他头晕目眩，浑身发软，又无力地坐了下来。
菲克斯先生，
他结结巴巴地说，即使您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即使我家老爷就是您要抓的小偷，我也不承认。我是他的仆人，我看他是个善良仁慈的人，
背叛他。我做不到，就是把全世界的金子都给我，我也不会这样做。我不是这样的人。
您拒绝了？
我拒绝了。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菲克斯说，咱们继续喝酒。
对，喝。
万能钥匙感到越来越醉了。菲克斯明白，现在要尽力把他和他的主人分开，决心彻底灌倒他。桌上放着几只装有鸦片的烟枪，菲克斯拿了一只放在万能钥匙手里。万能钥匙接过来放进嘴里，点燃后立即抽了几口，在尼古丁作用下，他的脑袋发沉，很快就晕倒了。
行了，
菲克斯看见万能钥匙晕过去后心想，再不会有人通知福克先生卡尔纳迪克号提前开船的消息了，即使他走得了，也不会有这个该死的法国人陪伴了。他付了钱就离开了。